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6月27号。前天，酣战了12天的以色列伊朗战争突然停止了。川普首先宣布，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完全同意全面停火。随后，以色列总理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实现其在伊朗的所有目标，并确认以色列同意停火。此后，伊朗方面也发出了类似的声明，这场战争似乎真的结束了。这样的结果充满了戏剧性，因为就在宣布停战的前一天，美军的战略轰炸机才刚刚轰炸了伊朗最重要的核设施富尔多地下核基地。富尔多地下核设施一直被伊朗神权政权视为核计划的最后堡垒，它的底线和红线。美国空军的6架 B-2 轰炸机向富尔多投掷了12枚重型钻底炸弹，这是这种重型重达 13.6 吨的巨型钻底炸弹第一次投入实战使用。川普随后宣布彻底摧毁了这个伊朗的最关键的浓缩铀核设施，并宣称这是一次惊人的军事胜利。富尔多核设施是伊朗于2007年左右建设的一座大型的地下核设施，用于秘密生产浓缩铀。大约在2009年秋天，美国发现了该基地的存在，此后该基地一直是美国军方的靶心。只是这个浓缩铀基地处于地下8-9-10米，而且都是花岗岩，一般的武器很难摧毁。也正因为如此，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10天的大规模轰炸，却无法摧毁这处最重要的核基地。美军对富尔多地下核设施的这次轰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会影响深远。以色列总理发表声明感谢川普，并称川普针对伊朗核设施的大胆决定将会改变历史。这是由于富尔多地下核设施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下，外界一时还无法核实美军这次轰炸的效果。伊朗方面最初宣称损失轻微，更重要的是有消息说伊朗可能此前已经转移了储备在这里的浓缩铀材料。所以尽管战争是结束了，但是还有两个疑问让人无法忽视。一个疑问是伊朗此前积累的数百公斤的浓缩铀是否被摧毁了。这数百公斤的浓缩铀的下落至为关键，至为重要，那可是8-9颗原子弹的原材料，绝对非同小可。如果以色列和美国不能确保这些材料被摧毁或者被缴获，以色列和美国目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功都会黯然失色，甚至毫无意义。另一个疑问是，伊朗的地下核设施是否真的被摧毁了？24日，《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都报道了，美国军方初期情报评估显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并没有摧毁其核设施，很可能只是其核计划倒退了几个月。而且，历史表明，核项目可以被轰炸，但不能被消除。即便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可能并不意味着伊朗核威胁的结束，因为伊朗还保留着相关的核知识和核工艺，只要有意愿，浓缩铀设施最终可以被修复或者被重建。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就公开的明确表示，即便核设施被摧毁了，游戏也没有结束，浓缩材料、本土知识和政治意志还继续存在。也就是说，伊朗根本就不会认输，也根本不会放弃他的浓缩铀项目。事实上，在美军轰炸之前，川普曾经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也就是服从美国的要求，完全放弃浓缩铀项目，结果遭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的断然拒绝和嘲讽。 对于伊朗的神权政权来说，这样投降意味着威信扫地，意味着政权的崩溃。可以说，投降是死路一条。既然投降注定是死，那么负隅顽抗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当然会选择顽抗下去。就算伊朗目前的浓缩铀设施被摧毁了，有专家认为伊朗在一年以后就可以恢复，那样伊朗恐怕要彻底的向尖三胖学习，非搞原子弹不可了。显然这次轰炸只是一个开始，远远不是结束。对于伊朗目前的这种滚刀肉政权，打了却没有彻底打倒，会麻烦不断，会更加危险。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他们彻底打倒，结束他们的统治。22号的晚上，也就是美国轰炸后的第二天，川普曾经发文公开提及伊朗政权更迭的话题。川普写道，使用政权更迭这一术语在政治上并不正确，但如果伊朗现政权无法让伊朗再次伟大，那么为什么不进行政权更迭呢？让伊朗再次伟大。如果真像川普所说的那样，让伊朗再次伟大，进行政权更迭，推翻伊朗的现政权，现在应该就是最好的时机。只是川普的说法总是变来变去。两天后，川普又说，他不希望伊朗政权更迭，因为他不想看到混乱。川普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可预测，随时都可能变，随时都会变。就是川普自己恐怕都不知道，他最后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只是，川普的决定可以不断的反复，可时机或许只有一次。一旦伊朗政权得到喘息，可能会从这次重大的失败当中汲取教训，局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很有可能，伊朗政权过去低估了以色列发动战争，全面军事打击伊朗的决心，甚至可能出现了重大的战略误判，以为远隔千里的以色列不会对他发动战争，不会对他进行全面的军事打击。结果在以色列的大规模轰炸之下，伊朗惊慌失措，狼狈不堪，德黑兰更是一片混乱，伊朗国防极端落后的现实和统治集团昏聩无能被彻底的暴露出来。而且伊朗政权长期以来依赖的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叙事维系其统治正当性，结果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全面打击，特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福尔多地下核设施遭到打击，伊朗只能被动挨打，完全无法抗衡，让这种叙事近乎破产。这是伊朗神权政权从未经历过的严重羞辱，它必将严重打击神权政权的威信，重创其统治的正当性。重要的是，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打击之下，伊朗政权内失民心，外无救援，精神领袖吓得躲到地下，并与指挥官断绝联系。伊朗政权内部的恐惧和怀疑快速蔓延，精英集团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伊朗政权处在了最脆弱的时候。这是结束这个政权专制统治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应该立即出兵打进德黑兰，推翻这个独裁的神权政权。46年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取代了巴列维王朝，只是这次标志性的制度转型不是走向现代民主宪政，而是倒退回到了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的体制，让伊朗成为了神权统治的活化石。从那一刻起，伊朗人民就被强行拖入了一个神权国家的牢笼之中。总统、议会与大选虽然存在，只是这个总统选举不过是政治舞台上的幻影，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是隐藏在黑袍之后的最高领袖。 伊朗的核心部门包括安全、外交、军队，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完全听命于这个最高领袖而非政府，特别是听命于神权领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抑制伊朗的军队，而且还在事实上架空了文官系统，控制了国家的核心资源。在神权政权的宗教专制统治下，伊朗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被彻底摧毁，导致伊朗极端的封闭落后。伊朗拥有全球第四大石油储备，却被宗教专制统治拖入了经济泥潭。尤其严重的是，伊朗这个神权政权不断地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与武装，导致地区冲突久拖不决。这种政权的存在不仅是伊朗人民的不幸，也是中东动荡的根源，更是全球安全的潜在威胁。这样的政权一旦拥有了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神权政权之所以执迷于发展核能力，是因为他明白，除核武器之外，他在任何领域都无法与西方世界匹敌，而核项目是他捍卫自身存在的最后工具和维系其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他支撑着该政权在国内镇压异议，在国外讹诈谈判的底气。伊朗的核设施遭到全面打击，特别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富尔多地下核基地遭到打击，打掉了伊朗神权的威风，极大地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地缘博弈当中，最尴尬和最难堪的不是德黑兰，而是北京，是站在伊朗身后的中共政权。作为后冷战时代幸存的共产党政权之一，中共始终谋求构建一个反美轴心，以此来对抗自由民主秩序。而伊朗则为另一个被西方制裁、敌视美国的政权，自然成为了中共拉拢的重要对象，并且成为中共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要节点。中共就是要通过伊朗来搞乱中东，借以分散美国的精力，以便在乱世中称霸夺权。对中共来说，这个世界越乱越好。这些年来，从核技术的暗中协助，到人民币石油结算的绕道攻势、闭关制裁，再到联合抵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决议，中共已经和伊朗政权深度捆绑。这次伊朗遭到全面的打击，不仅伊朗被打得难以招架，中共自己也毫无反应能力，既无法阻止以色列、美国的军事行动，也无力声援伊朗政权。他们既不肯与自由世界站在一起，也难以支持这个极权同盟。中共当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和难堪。更严重的是，这一事件再次暴露出中共全球战略的最大问题，他一再压住失败者，一再与历史对抗。伊朗的神权政权是美国在中东最危险的敌人，他已经成为中共攻击美国的重要力量。美国应该在他羽翼丰满之前，尽早地将其剪除。一旦发展起来，特别是拥有了核武器，那将成为中共牵制美国的重要力量，就会像金家王朝那样，会令美国十分棘手。对于中共的这些轴心同盟，除掉了便是美国的成功，中共的失败；剪除不掉便是中共的成功，美国的大麻烦。有人认为，中共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应该集中力量对付中共。其实，打击伊朗神权政权本身就是对中共的打击。伊朗神权政权的崩溃和结束，对中共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中共政权就会进一步的被孤立。同时，打击伊朗神权政权也是对中国民众的鼓舞，有利于瓦解中共的统治。结束伊朗神权政权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 结束伊朗神权政权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可行的。我们知道，伊朗神权政权的主要支柱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而不是伊朗的正规军。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神棍们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只要伊斯兰革命卫队被打垮，伊朗新政权瞬间就可能土崩瓦解，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而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阿富汗的塔利班不一样，他们长期的作威作福已经腐败透顶，恐怕打不了游击。这次大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核心人物以及多个军政要员遭到清除，这足以说明伊朗现政权内部甚至伊斯兰革命卫队当中就有不少人已经暗中抛弃了这个政权，在和以色列合作，否则以色列不可能这样准确地掌握伊朗高层的动态。显然伊朗的神权政权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了。至于伊朗的民众反对和不满这个神权政权的情况更加普遍，伊朗人早已经受够了神权统治，早在2017年和2019年伊朗就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全民起义，反抗神权政权的压迫，只是没有得到外界的强力支援，被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残酷的镇压了。这次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核心将领被以色列清除，很多伊朗民众暗中高兴。可以想象，神权政权在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之下，一旦出现崩溃的迹象，肯定会有大批的伊朗民众再次公开起义，里应外合，结束神权政权的统治。而且伊朗民众教育程度很高，还有过西化开放繁荣的历史，神权统治一旦被推翻，伊朗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战争爆发后不久，伊朗这个神棍政权便陷入了严重危机，并很快露出败相。对此外界看得很清楚，中共当局更是感到了危机。中共的大 V 牛弹琴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发文哀叹，伊朗必须做好最坏打算了。他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很可能一鼓作气配合认知战等种种举措，彻底颠覆当前的伊朗政权，伊朗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只是他们恐怕也没有想到，美国只是轰炸了伊朗最具象征意义的核基地，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一鼓作气出兵推翻伊朗的神棍政权。显然川普只是想见好就收，而不想承担更大的风险，派轰炸机轰炸伊朗的地下核基地大概是川普可以做出的最大胆的决定了。而川普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想必是看到了以色列的轰炸行动极其成功，伊朗的防空系统遭到了重创，几乎完全失去了制空权，而且伊朗的导弹部队也遭到了严重打击，只能做出象征性的反击。正是在这个情况下，美军轰炸机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风险很低，成果却会很大。自由不是妥协换来的，是用行动争来的，和平不是祈祷换来的，是靠力量赢来的。以色列不会不清楚，彻底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这个神棍政权，而且从长远来看，推翻这个神棍政权所付出的成本要远远低于长期防范伊朗政权挑衅所付出的代价，更是无法和面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付出的代价相比。遗憾的是，以色列国力有限，无法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他只能依靠美国。只是川普并不想这样做，而是急于停战，以色列当然无可奈何。对于伊朗政权来说，停战可谓正中下怀。可以想见， 川普一提停火，估计伊朗立刻就答应了。这个时候伊朗政权已经脆弱到了极点，兵败如山倒，再打下去伊朗政权可能就要崩溃了，因而急需停战整顿队伍。就在伊朗巴不得停战的时候，川普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让这个神棍政权绝处逢生。神权政权逃过一劫，也让中共当局少了一点尴尬，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就这样错过了，实在可惜。昨天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公开表示，以色列保持着对伊朗的空中优势，必要的时候会再次发动猛烈的空袭，以确保伊朗不会重启核计划或者远程导弹计划。再次发动空袭，这大约是以色列目前所能够想到的办法。其实人们都知道这不是伊朗问题的了局。稍早川普表示自己非常确信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经结束，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再次爆发，也许很快。川普不认为伊朗会重新进行核计划。显然川普并不看好以色列和伊朗停战的前景，至于伊朗不会重新进行核计划，这恐怕只是川普的自我安慰。川普最新表态，如果德黑兰将油浓缩到令人担忧的水平，他将考虑再次轰炸伊朗。显然未来还有很多的变数。可以肯定，伊朗政权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重整旗鼓，同时他们会汲取反面教训，大肆屠杀内部的叛徒和敌人，全力打压国内的反对力量，清理和巩固自己的阵营。伊朗过去可能有过战略误判，经历了这一次以色列的全面打击，他们的战略会清晰，对以色列只有仇恨，不会再有大意和轻视了。伊朗已经正式宣布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切合作，这明显是在准备和国际社会进行对抗，继续提升浓缩铀能力。不排除今后伊朗会采取最邪恶的手段报复以色列，挑战美国，这对以色列和美国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